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相信应该这里大部分应该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见过面啊，而且呢，我们探讨的课题好像与今天的崇拜的讲题好像有一点的关系。啊，我要开这个 PowerPoint。好，讲题是重新得力。这个讲题好像与两个礼拜之前与焦虑共舞好像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共同的背景，背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我们在疫情之下，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受着这个影响。其实不单只是在经济受了影响，病让我们受了影响，最困难的地方好像在香港特别的严重，就是我们人与人的距离，我们虽然说要隔离，但其实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很小啊，所以我们都要住在家里面，住在一起，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更加严重。所以有调查告诉我们，家里面的人基本上有很多人因为相聚的再多，矛盾更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还好啊，最大的问题是自己与自己出现问题。有时候我们自己内心很多的无奈，内心很多的焦虑出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希望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情绪，面对我们现在的现况，从经文当中，从保罗的教训当中，我们去理解与提出怎么样才能重新得力。腓立比书其实是监狱的书信，它是写于保罗罗马坐牢的后期，所以大概吧，大家都认为他在后期的时候还有提到他要离世与基督同在的年代。所以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保罗坐牢坐到几乎要到与离世与主同在，你心里面会悲哀会悲观还是怎样的情绪呢？但这段经文，这腓立比书里面看见的是喜乐，他用喜乐的方式去带出鼓励教会他的仆人要合一，要相信福音的大能。那这个主题让我们看见，其实福音与喜乐这两个主题贯穿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用合一鼓励勉励人，要同心合意的方能兴旺福音，谦卑与同行的人才能更合一。更重要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方能同颂一主。而兴旺福音需要同劳同心，兴旺福音更需要竭力尽心。原来合一的对象不是遮体，不是将教会的人合一的在一起，然后福音才能兴旺。它里面还有更重要的是个人每个信徒他自己的信仰怎样合一，他怎样才能面对自己情绪的危机与人际关系的挑战。所以如果说保罗重新得力的真知灼见，首要的是叩主喜乐真关爱。你说这两个名词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那要看经文了。经文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恰当。其实环球圣经写本它用不用犹豫，现中翻译为没有麻烦，然后对你们却是恰当，环圣翻译为是安全的保障，现中翻译为却有益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保罗说在主内在基督里有真喜乐，这种真喜乐 是不是被赐予的，不是你的觉悟，不是你的智慧，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里面提到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全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在过去这段日子当中，你有没有体验过主的关爱呢？这种从上而来的关爱让你能重新得力。但是这种从上而来的关爱是怎样的来的呢？可能你会说，可能是教会的爱心，可能你会说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可能你会说是普通邻舍呀邻居他的爱心。但无论如何，这种爱让我们心中有一点温暖。保罗他身在困境当中，承受被亏待，生存几乎无望，仍然他心中为什么有爱？因为他在困境当中能不灰心，除了信念上，他还实质上得到支援。你记得前面还要提到以巴弗提吗？教会派人去关爱他，那后来以巴弗提反而是被病了，病下来了。那所以其实保罗得到什么支援？其实是实质的支援可能没有多少，但是心灵上的支援，有伴同行的支援其实更重要。所以我们说靠主喜乐与彼此相爱，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印证。所以我们说保罗在困境当中仍然兼爱关爱，兼善关爱，不是靠他高尚的品德，也不是因为他属灵的智慧，他能靠主喜乐自己良药，其实是专治困境无望的焦虑沮丧。当我们面对外面的环境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问题不在外面的出路，而在我们里面看这个困境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而保罗就是将肢体之间的关系靠着主的拉近，而从前只看见自己拥有，现在从此却看见他人的缺乏与需要。所以什么是靠主喜乐真关爱呢？这开始不是说我等到人家来关爱我，然后我才能重新得力，我才能靠主喜乐，而是我们能伸出我们的手去关爱别人。当我们关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主的原因重新拉近。所以什么是重新得力的真主作业呢？首要的是靠主喜乐真关爱，其次是拒绝肤浅之悔改。我们看看经文，他说应当防备浅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环球圣经翻译怎么翻呢？他说你们要提防那些狗，提防那些作恶的，提防那些割损身体的人。其实我们才是真受割礼的人，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灵去侍奉，以基督耶稣夸口，不依靠肉体。宪宗怎么翻译呢？宪宗可能因为他是译式的翻译，所以他比较没有顾到文法，但是他这比较浅浅的提出，你们要提防那些作恶的人，那些无捆九胆狗胆， 就是那些坚持要割自己身体的人，其实接受割真割礼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因为我们借着上帝的灵来敬拜，我们所夸耀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依靠，我不依靠任何外表的礼仪。其实保罗他用防备防备防备，而且是提防提防提防，这一个名词三次的出现，他这个 原文其实是看见与谨慎，就是说你要小心观看，你要慎重的观察，最重要的是好好的辨识，因为手一不慎你就会被误导，被似是而非的人去误导。狗是犹太人贬轻外邦人的称呼，基本上这个名词是不是一个好的名词，和我们现在现代人看狗是有点不一样，可能现在我们家里面还有狗有猫，这些小的动物我们视为可爱，但是那个年代那个文化之下，如果说人是狗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很大的拒绝。所以保罗形容这些人，这些什么人，是些认为误传福音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好像狗一样叫个不停。诗篇里面有提到这些人就追着打扰保罗的工作，保罗到哪里他们追到哪里。我们常常说保罗的福音工作有人跟进，但是各自跟进的工作不是我们今天的栽培的跟进，他是在后面打击他的，那追着追着追着，这种追着其实他是顽固的，认为保罗是在传祸音，不是在传福音。他们是用他们对宗教的一种坚持而认定的保罗在做错事，所以他们要坚决的要拒绝，要处理，甚至是要杀害保罗。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否定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提到的决定，他们认为如果要建进天国肯定要受隔离，要受摩西律法。所以 这些人其实对保罗来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这些作恶的人拦阻了不单只是保罗的工作，拦阻的是福音的工作。他们虽然有做割礼，但是保罗说他们只是割伤自己的身体，这个字其实不是割礼的那个字，他是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好像是割下肢解的 那一个意思。所以你可以说这两个字它呈现的好像表面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割损自己是为自己而做的，割礼是与上帝立约的。但是这些人虽然他好像有割礼的行动，但其实他没有因为与上帝立约而顺服上帝，反而他用自己的常识，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礼仪，用自己的传统，坚决傲慢地拒绝福音。所以他不是与上帝立约的割礼，他只是割损自己的身体而已。对当天的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来说，那群犹太教会的信仰是肤浅顽固又无知，他们的问题是死守他们的旧的传统而拒绝新的基督耶稣的教训。但问题是对我们来说，今天什么是肤浅的信仰呢？难道旧的传统有错吗？旧的传统是不是要革新呢？可能是，但是怎么革新呢？对我们来说新的模式是什么样呢？我们回到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神的以神的灵敬拜，在环球圣经里面它翻译为靠神的灵侍奉。所以更新的信仰不单只是在敬拜的模式，而是在敬拜生活实践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职业， 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学业的当中，我们能遇见神，侍奉神，荣耀神。什么是怎么样是旧与新的关系呢？这好像才是最重要的探讨。离开旧我，找到新我，悔改昨天的非，把握今天的事。因为肤浅的信仰只有信念，既能说不能行，用国语说是光说不练，用广东话说怎么说，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广东话好像传神一点，光说不练好像有点太文雅了。那但反正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信仰要更新，实践是唯一的标准。这句话好像 好熟啊，是不是？但是其实是真的，如果我们在每天的实践当中，每天的经历当中，每天的思想当中，每天的沉淀当中，每天的检讨当中，我们没有看见我信仰的改变，请问你的信仰停留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最近分享你的生活见证是什么，会不会你在请你邀请你到这里来分享的时候，你一说你就会提到信主耶稣的那个经验，那很重要。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是好像我是40年前的事。40年来我生命经历了多少的改变，你呢？你的生命还是不是停留在信主耶稣的那时候的事情？如果我们每天的经历神，每天的见证神，你的信仰更新才不会停留在旧我的里面。这种新与旧的改变是每天每时甚至是每刻，就好像刚才听这句话之前15秒之前你没有想这个事情，但15秒以后你的思想改变了。所以什么是更新的信仰？是每时每刻的每秒在改变的信仰，这才是新的信仰，这才是有能力的信仰。所以如果说要重新得力，你要靠主喜乐真关爱，拒绝肤浅之悔改，更要价值重塑，做痴呆，不要做一个痴呆的人。经文怎么说呢？保罗说，尽管我有理由去依靠肉体，如果任何别的人认为自己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依靠了。我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了，属于以色列民族的并雅敏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按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按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恩者不管从前是什么是对我是盈利，他用盈利，我现在恩基督耶稣的缘故都当作损失。不但这样，我也把这一切的事当作损失，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已经损失一切，把一切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什么是价值的重塑呢？我是不是没有？对，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而排列他的优先次序。保罗从前认为血统、血缘、宗族，甚至是律法是最优先的，但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遇到了耶稣基督，他的价值观从那时候就改变了。从前他盈利的，现在当作亏损，所以这是用做生意做盈利的方式。保罗价值观改变，请问你和我的价值观改变了吗？你说改变了，如果没有改变我今天不是坐在这里啊。我说的不是 信耶稣基督的改变，我说的是刚刚上面才提到的每天的改变，每时的改变。其实基督信仰是要颠覆我们的傲慢，这种颠覆不单只是颠覆没有信耶稣之前的颠覆，而是像颠覆你昨天坚持的，今天可能因为时间因为世界而需要改变。还基督耶稣基督他颠覆了当时宗教领袖的那些傲慢嘛，那些宗教领袖他是有经文所依存的，他有经验是依存的，他保持的他的美善啊，他保持坚持他的对上帝的忠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别认为那些宗教领袖他是痴呆啊，但是最后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却成为痴呆。所以弟兄姊妹，这关键所在不是你认为对的才对，而是你每时每刻能不能跟随着世界的转变，跟随着现在情况而靠着上帝给我们美善做出更新。所以价值重整重塑的关键不是选择放弃，而是洞悉透彻，也不是靠着你个人的意志努力挣扎选择放弃自己过去所喜爱，然后苦苦的挣扎要爱教会爱圣经爱圣经里面提倡的价值观。这种苦苦的挣扎不是保罗说的智慧，保罗让我们看见唯有恩着基督才能洞悉看见自己手中所拥有的过去是珍宝珠宝，但今天却是粪土。这种看见你看清了你就会放手，所以不用苦苦挣扎的。最重要的是看的眼光，这种眼光从上帝而来。如果有人还不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得着基督是至宝而放弃丢弃忘事是粪土，如果你还认为世界的观点与我过去旧的观点是观点与角度，那你肯定不认识，肯定忘记耶稣基督的警告。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每一天做的决定其实下一刻就是见主耶稣呢？我常常要主持上礼安息礼拜，睡在棺木里面的人，有些人是早有准备去见上帝，有些人是没有准备去见上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这个时间可以让我慢慢停下来，然后与上帝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前面做的那些决定都是因为我要生活，因为要与这个世界融合，所以我牺牲了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不是会不会是抱歉和终身呢？舍去救我得着新我，最重要的是保耶稣对门徒的呼喊，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基督，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自己生命，凡为耶稣基督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什么是救我呢？再说一遍，不是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救我，而是昨天的生我是今天的救我。在每一刻每一天我们在蒙受主恩的时候，每一次与上帝相遇的时候，每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每次思想神的话语对我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失去救我得着新我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得到了吗？你的新我停留在什么时候？我们大家手上都有手机，对吗？我不知道手机里面的 apps 你的版本是最新的版本还是很久之前的版本。如果你手上的 apps 还是很久之前的版本，难怪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难怪你今天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你没有能力去回应。所以保罗说重新得力，不单只是扣主洗了真关爱，拒绝肤浅之悔改，价值重塑做之痴呆，更重要的是效法委身见神采。什么样的神采呢？我们一起去看看。我这里的没有回到环球和合本不同的一本了，叫环球圣经一本，叫因为太长了哈，我一起看这经文。环球圣经一本是这样说的：得以在他里面与他联合，拥有的不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应新基督而得的义，就是从神而来基于信的义，然后使我可以认识耶稣也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这接着效法他的死，成为他受苦的可伴，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保罗说的你属灵生命是行尸走肉吗？是徒有其表徒有外貌吗？还是神采飞扬呢？能言行合一里外一致呢？为什么效法为身能见神采呢？这里是先是到保罗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律法轻易是认为犹太人认为靠着过去老祖宗有摩西律法能得到神子民的身份，但是因信轻易呢，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不是靠着摩西律法，不是靠着亚伯拉罕的血统，我们是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认识这个词 Ginosko 是说的不是我和你认识的这个字，而是说身心灵整个人的认识，甚至有一些地方经文用到的其实是同房夫妻的那种深入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的体验他复活的大能，你有听说过你有经验过吗？门徒说要效法他的死，成为他受苦的伙伴。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是这样理解吗？保罗要提醒弟兄姊妹，信靠耶稣不单只是白白的领受礼物，而是生命要改变。如果你领受了礼物，你没有去用这个礼物，你没有让这个礼物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可能你的生命还停留在过去。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体验他服我的大能。那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其实是引入了旧约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成圣的观念。在旧约，由于俗世的人俗世的不圣洁的东西不能与至圣的 相交，他所以他需要分别为圣。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有限制洁净甚至的奉献，用这种概念将一些俗世的人俗世的物将它分别出来贡献给上帝。但在新约里面呢，分别为圣 在使徒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常常的，甚至是在耶稣那个年代，他们常常的提到的是道德层面的意义，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在面对讨论的就是洁净礼仪的规条。所以保罗使徒他们认为人必须洁净自己的心灵良心才能成圣。所以如果我们说因信称义白白恩典，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更重要，成圣需用功夫。如果我们在基督信仰还停留在前面救我的那个概念，我们想的是我怎么样得到，我们没有想过怎么样付出。你们记得我们刚才第一个点，靠主喜乐不是等主赐给我喜乐，而是我付出关爱然后靠主喜乐。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们基督的信仰，基督的整个的对我们的影响，不单是停留在这里，而是能进入我们内心，进入我们实战的。所以认同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受苦受死，是一个每一个与上帝立约的子民他生命要蜕变的地方。而这种蜕变非要靠着一种实际被实际啊跟随主。我刚才说过白白的恩典好像有人送个午餐给你，如果午餐收到了然后放在台上，放在柜子里面，放在冰箱里面，有什么用？你要吃才有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信仰能让你实战吗？所以成圣之一是受苦，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体验耶稣基督无辜受苦的体验，不要忘记受苦受试炼生活上的脏凹，其实常常是上帝炼尽我们内心的方法。保罗认为纵使有一天他为这样而殉道，但生命不是停留在殉道那儿，他能有一天体验复活的大能。为主受苦，为爱受苦是值得的，无辜受苦是效法耶稣基督，但千万别为罪受苦，为愚笨受苦，那才是愚蠢。弟兄姊妹，你现在受苦是怎样的苦了？如果你说我是无辜受苦，恭喜你，你正在体验耶稣基督无辜受苦的路上。还有另外一个，除了无辜受苦的体验，还有向罪死这种最重要的观念，这是效法耶稣基督死，是制服我们内心欲望在人际关系的张力之中生气却不要犯罪，是自我灵命成长要攻其己身，攻克己身，约束我们内在私欲自我的中心。过去我们被罪捆绑，让我们随从我们的私欲做了很多事情，但从此以后我们能靠着上帝，靠着基督，靠着圣灵帮我们约出我们犯罪的那种冲动。我们内在有很多向往，我们成功，希望成功，希望名誉，希望声望，希望控制别人，希望有一些权利欲，甚至我自我的坚持意志，捍卫尊严的行动，这一些都让我们活在罪的捆绑里面，都是成圣需用功夫要向罪死的行动，这其实是最艰难的。越自己有过去成功经验的人，越要放弃这一些，确实是最困难。所以我们说成圣需要功夫，其实不单只是整学整合神学理论生命的经验，更是我们要直接的面对机活不然环境不如意的时候， 我还能忠心吗？我在无奈当中，我还能坚持我的盼望吗？虽然我会失望，虽然我心中好像有点无奈，但是我还相信上帝以美善对我。你有这份的坚持吗？如果有这份的坚持，你就能跨越现实困境，挑战你自己的内在的限制，体验生命成长的兴奋。我最近有时候 有机会我的小儿子他今年是中四班，他要再体验一下一些新的学习生活。然后他有时候他学高数，学到一些他拿给我看，我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我要周围去问，但在问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找到方式去做出来。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学会从不认识不懂，但是找到方法突破那种兴奋。对我来说，这就是他最大的学习，不是他学到一种东西怎么去解决，而是他知道在解决问题之前有种苦闷，有种难以抑压的那种烦躁，然后他会忍耐过去，最终他找到答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面对永恒，在面对生活当中，我们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童话世界里面，我们身边的人会让我们失望，甚至是你最崇敬最崇敬最认为他是最好的人，可能也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嘛。但尽管这样，你会对上帝失望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要最重要的重新得力的重点。我们重温一下，是付出，是不要再停留在自己的概念里面，要行动起来，然后改变过去的旧我，让我们能重新面对世界。这是希望我们重新得力的一种，不是智慧，而是行动。愿主祝福大家。